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发表视讯讲话，向安理会成员详细阐述了俄军对基辅郊区捕查平民的残杀手段，并敦促安理会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泽连斯基呼吁对俄军成员和那些下令在乌克兰发动袭击的人以战争罪进行审判。泽连斯基说，我们有确凿的证据，有卫星图像显示在俄军袭击捕查期间真正发生的情况，并补充说，我们可以进行全面和透明的调查。俄罗斯军队撤退后，乌克兰当局在基辅附近城镇发现很多平民尸体，其中捕查镇上尸体遍布，有死者双手被反绑。当地一座教堂后方发现一条约 13.7 米长的鸿沟，其中堆了数十个尸袋，有些甚至手脚露出。礼拜二，澳英美联盟 AUKUS 三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承诺在高超音速武器和反高超音速武器以及电子战能力方面开始新的三边合作。声明提及三国在澳洲建立常规武装核动力潜艇能力的项目上已取得进展，三国已经在网络能力、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其他海底能力方面进行深化合作。在白宫发出的 AUKUS 联合声明前，英国金融时报礼拜二抢先报道说，美国、英国和澳洲扩大三边安全条约是对中国军队迅速扩张的回应。去年这三个国家签署了包括由美国和英国帮助澳洲获得核动力潜艇的多方面军事和技术协议，即奥库斯协议。该协议是在五个大楼认识到北京已经在高超音速武器的开发方面取得了飞跃性进展后签署的。礼拜一，乌克兰外长德米特里·库列巴与中共外长王毅进行了电话会谈。美国媒体认为，这次对话发出了一个新信号，即习近平可能很快与泽连斯基进行通话。乌外长库列巴表示，平民伤亡是讨论的话题之一。他在一条推文中表示，我们都坚信结束对乌克兰的战争符合和平、全球粮食安全和国际贸易的共同利益。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王毅在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的会谈中重申了中方希望停火的愿望，这个是他们自3月1日以来的首次这一类交流。彭博社说，尽管王毅强调说习近平已经全面阐述了对话与和谈的必要性，但王毅没有就调解冲突作出新的承诺。彭博社说，在习近平与外国领导人通电话之前，通常都先举行中共高级外交官与他们的同行之间的会谈。王毅上次与库列巴的会谈并没有导致习近平与泽连斯基会谈的结果。4月5日，世界银行下调了今年东亚太平洋地区的成长预期，并预计今年的亚太地区性经济增长情况将会低过去年发布的预测数据。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包括东欧地缘冲突以及北京政府的防疫封锁。报告指出，预计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降至 5%， 较去年发布的预期低 0.4%。 在去年，北京政府宣称经济增长了 8.1%， 但是世银预计在今年这样规模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当局警告，如果更多的严重问题发生，这样北京的增长可能被腰斩，经济增速放慢至 4%。 在世银下调增长预期之际，包括花旗集团、摩根士丹利等国际投行亦下调了对中国 GDP 的预测。在这个礼拜，花旗集团将中国增长预期下调到 4%， 摩根士丹利将预期下调至 4.6%。 美国礼拜一阻止俄罗斯政府利用其在美国的银行储备向主权债务持有人支付6亿美元的债务，此举旨在俄乌战持续之际加大对莫斯科施压。据财政部发言人称，礼拜一俄方最大一笔付款到期，包括一笔到期债券5亿5240万美元的本金支付。美国政府决定切断莫斯科继续使用被冻结资金的能力。一笔2042年主权美元债券8400万美元的票面付款亦在礼拜一到期。 如此一来，俄罗斯只能够使用国内的美元储蓄进行债务支付。财政部发言人说，如果俄罗斯选择不这样做，而是将他们宝贵的美元储蓄用来支持他们在乌克兰的战争，将面临历史性违约，因此俄方必须作出艰难决定。欧盟委员会礼拜二宣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这个礼拜将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欧盟委员会并宣布提议对俄罗斯实施第五轮制裁，包括以禁止每年从俄罗斯入口价值40亿欧元的煤炭。据《华尔街日报》指，这些制裁措施仲需要先得到欧盟27个成员国支持。冯德莱恩礼拜二表示，欧盟亦提议进一步列出针对个人的清单，并在制定额外的制裁措施，包括石油入口等。泽连斯基说，他和冯德莱恩3号通话时同意，应由乌克兰和欧盟组成联合调查团体，调查乌克兰指控俄军犯下的战争罪行。美国财政部礼拜二对俄罗斯一家著名的暗网市场网站 Hydra 和一家加密货币交易所 Guarantex 实施制裁，并称该交易所主要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开展业务。美国财政部发布公告说，这个是一项国际协调努力，目的是阻止恶意网络犯罪服务、危险毒品和其他非法产品通过这个位于俄罗斯的网站扩散。该项行动与德国联邦刑事警察进行了国际合作，他们今日关闭了 Hydra 在德国的服务器，并缴获了价值2500万美元的比特币。据区块链研究人员称，2019年俄罗斯加密货币交易所直接收到的非法比特币中约有86%来自 Hydra。财政部将它描述为世界上最大和最突出的暗网市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源自俄罗斯的网络犯罪和勒索软件的全球威胁，以及犯罪头目在那里逍遥法外的能力，令美国深感担忧。根据房贷每日新闻的数据，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礼拜二上升超过了5%，达到5.02%。这个是该利率2011年以来首次跨过这一门槛。在去年的今日，该利率是3.38%。对于已经面临历史上最昂贵的房地产市场的购房者来说，更高的利率只会增加痛苦。经济分析公司 Cologe 礼拜二上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二月份的房价比一年前上升了惊人的20%，这个是连续第12个月出现同比增长。自今年年初以来，大致跟随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房贷利率一直是攀升，部分原因是美联储抑制通胀的政策，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的全球经济动荡。继德国和法国礼拜一宣布各驱逐数十名俄罗斯外交官后，礼拜二更多国家采取这一措施。意大利外交部长迪马约礼拜二在柏林表示，意大利以国家安全为由驱逐了30名俄罗斯外交官，西班牙正驱逐大约25名俄罗斯外交官和使馆工作人员，瑞典驱逐了3名俄罗斯外交官，原因是他们违反外交关系，在该国开展情报行动。拉脱维亚外交部礼拜二宣布，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该国将关闭2个俄罗斯领事馆，并驱逐工作人员。爱沙尼亚表示，鉴于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平民犯下的暴行，将关闭俄罗斯驻该国的2个领事馆，并驱逐14名工作人员。丹麦和荷兰亦都决定驱逐俄罗斯外交官。丹麦礼拜二话，该国已经驱逐了15名据称系俄罗斯情报人员的外交官。礼拜二在推特公司宣布计划任命特斯拉公司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为董事会成员后，马斯克表示要对推特公司进行重大改进。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礼拜一提交的文件，马斯克购买了推特公司 9.2% 的股份，引发了人们对他作为推特公司最大股东意图的广泛猜测。推特首席执行官帕拉格·阿格拉瓦尔礼拜二在一条推文中表示， 马斯克既是推特服务的粉丝，又是强烈的批评者。这个正是我们在推特公司和董事会中所需要的，以使我们在长期内变得更强大。作为回应，马斯克在推特上写道，期待与阿格拉雅尔和推特董事会合作，在未来几个月内对推特作出重大改进，但马斯克没有提供他对该公司未来计划的任何细节。联合国礼拜二表示，在乌克兰布查发生的暴行的图像显示，所有迹象表明俄罗斯军队将平民作为目标并直接杀害。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利兹斯罗塞尔在一次视讯新闻发布会上重申，联合国对显示平民尸体散落在基辅西北部布查镇街道上的图像感到恐怖。斯罗塞尔说，真正提一下从该地区传出的视讯图像，所有迹象都表明受害者是直接成为目标并直接被杀害的。礼拜二，拜登总统在白宫签署了一项备忘录，要求联邦政府对感染新冠病毒后的长期后遗症展开研究。这一项计划将由卫生部领导，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老兵事务部等机构亦将参与其中。根据白宫发布的数据，目前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在治愈后仍然具有持续性症状，或者是在治愈的几个月后再次出现相关症状。这些症状包括身体虚弱、呼吸困难、容易疲劳、注意力不集中、身体疼痛和情绪变化等。根据拜登当日签署的备忘录，卫生部将组织联邦跨部门行动，在120日内发布一份公开报告，阐述联邦政府为支持新冠长期后遗症者所提供的服务。英国财政部在这个礼拜举行的创新金融全球高峰会上指出，英国财政部大臣 Lee Susanna 这个礼拜已要求皇家铸币厂在今年夏天发行非同质化代币，简称 NFT。 英国财政部希望从政策及法令着手，让英国成为全球加密货币技术与金融科技的中枢。财政部事务秘书表示，英国未来将会立法以让特定的稳定币加入英国的支付框架，替稳定币的发行商与服务供应商奠定于英国发展的基础，提高消费者使用稳定币支付服务的信心。 CNN 礼拜二报道，据一位熟悉情况的国防官员透露，美国在三月中旬成功测试了一枚高超音速导弹，但是为了避免与俄罗斯紧张局势升级，美方过去两个礼拜对此事一直保持沉默。这位官员说，该高超音速喷气武器概念从西海岸一架 B-52 轰炸机上发射，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版本的这一系统首次成功试射。一个助推器发动机将导弹加速到高速后，喷气式发动机点燃并推动导弹以5马克以上的高超音速飞行。这位官员提供的关于这次导弹测试的细节很少，只是说导弹在65000英尺以上飞行了300多英里。这次测试之前几日，俄罗斯称他们在对乌克兰入侵期间使用了自己的高超音速导弹匕首，称目标是针对乌克兰西部的一个弹药库，但美国官员对此事加以淡化。国防部长奥斯丁说，他不认为俄罗斯人宣布的导弹发射是某种改变游戏规则的行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